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90页第二行开始，经文呢先念一小段：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，智求佛法，具诸辩才，除灭众生烦恼之患。这个是继续上一周讲的那个一大段。上周讲的那一大段呢，各位这个表里边可以看一看，求化具身，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菩萨，那么他在这个极乐世界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啊，还要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呢，一方面自己要求佛法，那么在呢求到的佛法以后啊，就是教化众生，这叫上求下化。这个表列的求化具身，就是说无论上求下化都跟这个十方世界不一样。十方世界的菩萨，那么当然是地位高的大菩萨，当然是一样的很深了、小菩萨就不是如此，不能够那样深刻的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啊，所有的菩萨，那么上求下化呢，都是非常深入。这是这么一大段，这一大段里边呢，一共有五小段。上一周呢，就讲了第一小段，讲那个五眼六通。那今天刚才开始念的这一段呢，就是第二小段，观空灭惑。这个所谓观空啊，就逼着要把这个世间万法啊，能够了解它的这个真空的这个道理。这个所谓这个真空啊，也那个程度高的人呢，不管看任何一个法，就是直接了当的，就是当体就空的。那么稍微这个程度浅一点呢，那就用分析的方法。分析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呢？就是用这个因缘呢，用因缘分析。那就是说，世间万法都是因缘和合才生出这个现象啊。那么就这个自然界也好，整个这个大地也都是由因缘，这样才有这么一个现象。一旦因缘扯散了，这整个这个地球也不存在的。除了这个地球是这样的，其余日月这个太空里面这些星球没有不是这样。讲到人类社会呀、这个人权的各种组织、小团体、这个小国家、大国家，这个都是因缘和合啊。这个因缘合起来才有这么一个组织，任何因缘一变动了，那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啊。那么这个个人也是如此，所以这个得从这方面了解呀、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真空。真空就指定我们每个人的 你要疗生死，疗生死为欠什么疗生死啊？真空指的就是我们佛性，我们的本性，就是把这个本性明了了，把它完全开发出来了，哎，这就生死了了。进一步的不但生死了了，而且能够成佛，因为这个真空啊，这个本性啊，本性上面它这个没有生死这种假象，生死就是由于因缘种种的这个现出假象来啊，它才一个我们这个人生，我们人这个是生命啊，自己的第八识，普通讲这个灵魂，再加上父母的这个缘，这个因缘和合呢，才有我们这个生命啊。一个人到了寿命完了，到死亡的时候，也是啊，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肉体，这个身体，他这个生理部分种种退化了，不起作用，能力没有了，那就寿命到了。寿命到了的时候，你死亡，所谓死亡的时候，那个第八世灵魂再到另外再找一个，再去找缘，这就是生死啊，这些都是假象。哎，明了真空的时候，第八世一转，转这个是那个识啊，就转成智慧了。那就生死解决，没有生死啊。所以要是要这个真正讲佛法的道理，我们明了正性而不是迷信的话，必须把这些理论要明了。观空就是把世间万法观的都是假的，不能执着，逼着这个万法空了以后，你才能够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的就是把这活啊灭掉了。活是什么呢？活是我们有见惑有思惑就出不了六道。见惑什么呢？见惑就是见解上面，那就是我们对于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迷惑颠倒的，没有真实的知见的，都是邪知邪见。什么叫邪知邪见呢？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，那么你就把这个假背这个假法，你即使把它当真的话，然后就背这个假法来受它的这个祸害了，受它的障碍了。你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知道是梦是假的，但是正在做梦当中的话，谁知道那个梦是假的？每个人都把这个梦啊当作真实的，当作真实的这个梦在里，这梦里边呢也有这个各种的这个烦恼，各种的这个看不开的事情，让人家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，结果一醒了，哎，这个是那个何苦在梦里那些事情呢？那一看就这是阎王了，阎王就是师不错啊，你醒了之后才知道阎王啊，没醒的时候谁都放不下，都把它当作真实的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人世间的一切就跟个做梦一样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的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，就是叫我们要觉悟啊。那么我们现在都是没有觉悟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所见到的所想的无一不是迷惑颠倒，这就是见惑。见惑把这个知见上的破除了，有正知正见了，然后要修持啊，你不修持还是不行的。修持叫思惑啊，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见到这个要贪求，见到那个也想贪求过来啊，贪求不到就起了嗔恨心了啊，这些都是这个必须用功夫来修持，才能破除这种思惑啊。 吃喝不足又更不容易啊，知见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哎，要把这个知见，这个吃喝是行为上面的，行为上面我们这个行为不是这一生的，都生都界以来染上这个恶习惯，哎，把这假的当作真的，就是这样的话，牢不可破。要想把它破除，那好不容易啊，就是因为不容易。佛家哪一宗，你参禅也好，念咒也好，修直观也好，修哪一宗也，你这个没有破除，这个活没有断得了，六道就出不去的。那么我们修的净土宗呢，你能够把这活压服下去，不要经常往外发作。你比如说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就要发脾气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厉害啊，不能发脾气啊，你把它控制住，自己情绪能控制得住，就是压住了，那么我们就用阿弥陀佛的佛号把它扶得住，这就是伏火。那么净土宗伏火就能成就，伏火之后到灭宗之后能够往生，就是出六道了。其他各宗你伏火不行的，只是伏火你没有断火啊，绝对不能够了生死的。所以这种我们一再的必得要了解这个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肯死心塌地的来念佛。那么他这个观空灭火呢，这个火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一层一层的呀，除了见识火还有尘沙火了好多啊，最后还有根本无明。就是我们待业往生的时候啊，火是满满的，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呢，容易一下就观空了。我们在这个时间观空好不容易啊，讲着讲着我们自己看经典，应该是要空啊，可是把经本子一翻一盖起来以后，我们走在社会上看见人家那个样子，我们的货又起来了，又空不了了，那好不容易啊。到极乐世界这个空，那个环境就是叫我们一看就空，处处都是说空，说这个要叫我们这断活的。所以到极乐世界的话，那个观空灭火啊非常容易。这一章我们就看以无碍智为人演说啊，在极乐世界的菩萨，那么他向佛求法，求了以后呢，在极乐世界啊，这个给人家演说，也算是就是程度比他低的啊，在极乐世界都是菩萨，菩萨的地位有低层次的，有高层次的啊，那么他就比他程度低的人呢，替他们演说。那么演说这个，他是用什么样的？不是啊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那个开了智慧的人当然不同了，那是大菩萨了。一般的菩萨，受过菩萨戒的啊，或者是他这个愿意这个讲一些佛法，说团体的也好，是这个个别的也好，讲讲佛法了，都不是真正的智慧，都是自己这个情绪在那里。那么情绪怎么能够说法呢？所以我们这个说法，守住我们学功在世所提示的，千万不能以自己的这个见解来解释佛经，第一个要根据祖师的注解，这样呢才避免自己的过失。如果把祖师的注解放在一边，自己看看这个字我也认识，这个字怎么讲我就讲嘛，那你说望文生义啊，那你一解释就错误了，这是你以自己的反复之见 以你的这个情思的这个之见来解释的，不是以你这个智慧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这是这个菩萨还没到那个程度，你还没有开那个智慧，所以是以自己的那个想法不行的。那么就拿我们这个世间那个大菩萨来讲，大菩萨那个都是开了智慧了，开智慧呢，这叫无碍智。无碍就是没有这个怎么个说法都没有妨碍的了，对于佛法这方面呢没有碍了。这个一般讲呢有四种，一个是义，讲的这个义说有了义有不了义的那个义啊，义无碍。义无碍什么呢？你比如说这个佛经，佛见的就是由文字把它记载出来的，那个文字所讲的这个义理就指的那个义。这个义理很不容易懂啊，你就是说普通人，你说把这个文字这一章都解释了，你只了解这本经里边这个义理。如果说拿另外一部经的义理跟那个一对照，让你再讲，你就圆不过来了。因为各种书讲各部经的书讲那个义理啊，它用的名词不一样的，不同的。你理如果要通的话，这部经所讲的那部经所讲的，然后你再对着一看呢，都没有妨碍，都碍不着你。所以一般理没有贯通，这个义理没有贯通啊，它就是有妨碍的。那么就最这个普遍的现象，有的说空，有的说有。说有呢就是妨碍了空了，说空就妨碍有了，这都是有碍的。到了有无碍的，有了无碍之后，这个义无碍的话，说空说有说什么都是无碍的啊。一个义里边呢包含这个无穷无尽的义，就是这部经所讲那个义啊，其余这一切经典所讲的义啊都含在当中，你都能够啊，这个怎么说都可以，你都了解，这是一种义无碍啊。还有这个法无碍，法无碍什么呢？法就是佛，这个佛经，一切的经典菩萨做这个论，这都是法啊，这些法都是解释那个义理的。义理固然难懂，但是法也不容易懂啊。我们研究这个，你无论研究哪一部经，那个法好不容易啊，各种的法，华严经里有华严经的法，天台宗有天台宗的法，唯识宗有唯识宗的法，那个我们净土宗的，你比如说这个净土三经，这个三经这个法啊，你看起来有很多人看哦，这个净土三经这个经文一看就懂，这个经文一看就懂，你懂啊？你一个字也没有懂，半个字也没有懂，这个法好不容易啊。那么就是你真正把这个法你懂了，这个净土三经无论哪一部经你把里面就懂了嘛，其余三藏十二部的哪一部经你都能够通了，就法就是讲这个。还有这个词，言辞啊，这个言辞是什么呢？言辞是用的言语啊，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用这个言语啊，用国语讲，还要用这个闽南语来翻译啊，这个就是言辞，怎么说是无碍呀、啊？就是有碍呀、啊。那么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用国语，用这个台湾各种言语说给外国人听，外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， 言语就这样复杂。大菩萨他这个词言辞啊，言辞的词啊，词外，他就是这个说这一句话，就是说啊，哪这个音声呢，哪一个地方的人，哪一个国家人，他都能听得懂。嗯，这个我们比如一个例子吧，你说这个艺术是没有界限的，啊，艺术的这个最纯的就是音乐，音乐的艺术，它是一个谱子，它一个曲子，一个曲子一个演奏出来的时候啊，啊，它是悲情的，还是这个喜这个欢喜的，不管是中国的也好，外国人也好，哪一个国家也好，他一听他就感受都是相同的。哎，那么这个大菩萨说法，他这个音声言辞啊，到了这种程度也是这样的。这个言语上他那个突破，他不受这个障碍的。再说这个乐舍无碍，乐就是这个欢乐啊，这个大菩萨了解所有的众生，他这个欢乐的是什么，这个要求的是什么，他心里种种状况都了解，了解之后他能够针对他的这个根基来说出去的，所以就正好他能够啊，一听这个法他就能接受，他就能够开悟，这叫乐说无碍，就是意法词乐说这四种无碍，大菩萨都有这个四种无碍智。但是呢，讲到最高层次佛就是把这个四种综合起来归到一个无碍智。佛的这个无碍智的时候啊，不是任何菩萨能够达到的，因为菩萨虽然有这些个啊的无碍啊，但是他的范围他的还有还没有彻底，还没有圆满。佛成了佛以后啊，他的一切都圆满了，这叫无碍智。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呢，都是向佛求这个无碍智，以佛的无碍智啊为人来演说。你想想看，那些大菩萨用佛的无碍智啊，无论是义理言辞这个能讲的这个法，以及是听的人的心理啊，统统是这个没有这个障碍了。说的是就是人家一听的时候完全能够接受，完全这个听进去他就能够开悟。所以这两句啊好不容易，只有在极乐世界里那些菩萨才能办得到。下面这个两句，等观三界空无所有，等观呢就是平等的这样观，用这个观想，用这个直观的方法。那么就是说三界呀，任何一尊佛所教化的都有三界呀。那么这个三界，这个人间天上这个六道啊，这个什么样的，不管他的怎么样的状况，在菩萨一看呢都是平等的。怎么都是平等的，你三界天到这个二高到二十八层天，这个再叫苦到最苦的到这个地狱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 都是因缘法。这个因缘俗生法还是分析出来的，如果智慧到了，不必这样分析，一眼看去当下就是空的，看到天空这个天上那么好啊，有智慧的一看就是空无所有啊。那么再说看到这个三途的众生，三途的那个环境那么苦，智慧开的话也是那些苦的境界一下就转了，也不存在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要有等观呢、没有等观的话不可能的，等观三界然后才能够空无所有。这是一切法门呢都必须有这个观点，又能够这样等观。那么这个前面讲的无碍智曾经提到了讲这个义无碍啊，义无碍，你的等观就是讲究义无碍。义无碍怎么呢？那么假如这个义没有彻底了解的话，那还是有碍的。比如说这个叫那个等观三界空无所有的话，我们现在这里修的佛法禅宗就是一开始就要讲空，不允许这个有任何这个多相。所以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不准许你一丝一毫的执着都不可以啊。所以在禅宗那些祖师啊，人家问他每问一句不能开口，一开口就是错误。为什么？一开口就着了相啊，他不允许人家开口啊。你真正悟了的时候啊，你怎么一想都可以，不悟都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完全从空这上面就着手。那么禅宗如此，其他的各种研究教理的时候，要想这个明心见性啊，必须把这个假象都破除掉啊，都要讲究空，空的这个一丝不挂，这是禅宗讲的话，那然后才能够啊，这个才能够见到这个真空那个本性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一问的时候我就问了，你净土中你念佛这是空不空啊？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庄严的环境空不空啊？这就看你理呀、啊，这个义懂不懂了。你了解这个义啊，当然大原则是一定要空的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，我们凡夫都有这个我执，有法执，我执着的太厉害啊，空不了啊。他们各种虽然讲空了，实际上那谈何容易啊？那也多生多劫的修才能修空啊，才能看，才能等观啊。我们就是净土宗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一开始从空上面一下手，就是讲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空啊，为的是。一时办不到，就是你即使空不了，用这个用这个很好的办法，你就是讲有，讲什么有呢？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佛号也是有的。这个到极乐世界啊，那个庄严的环境比我们这个好得多，完全从有上面去修啊，修到了之后啊，到极乐世界以后啊。那好了，那就是一说空的马上就领悟，就开悟，有那样好的环境，当下就能这个等观，十方世界都一下就观空了。他是这样的，了解这个义理的话，等观三界的话，不但是这个，其他各种是。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净土到最后还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现在不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修的方法先着手修从有上去，有了以后到了程度的极乐世界，换了个环境还是要讲等空的，等观还是空无所有。到了时候就是非常快， 非常容易。一等观三界空无所有了，这个心性一下就开发出来了。所以这是讲这个极乐世界，在我们这个是要三呢，这个因缘法你懂得一些，哎，不要执着这个世界，不要执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要执着这个极乐世界那个世界，还是从有上面去修，哎。那么到那里之后，就是等观三界空无所有了。至求佛法，具诸辩才。因为他这个能以等观三界空无所有，就见到真空那个本体了。见到本体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志求佛法，志就是立下那个志愿，心心念念的把他的这个心呢，就放在那个所求的那个目标上面。他的目标也求的什么？求的是那个佛法。这个佛法怎么说啊？就是前面讲这个空无所有啊。那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所讲那个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极乐净土啊，偶一祖师就讲了，净土有四种净土，粗浅的就是啊凡圣同居土，再深一步就是方便有余土，再进一步就是这个十报无障业这个。十报庄严土，最后呢，你这个前面所讲的同居土也好，方便土也好，十报土也好，都是有相的。真正到最后那个什么叫常寂光净土，常就是永恒的是那个样。寂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寂呀，啊，光呢就是有关照的作用，就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呀，纯粹就是这个本性，成佛就是那个本性完全显露出来了，最后的净土就是最高的那个净土境界，就是佛的那个境界。真正佛的境界啊，就常寂光净土，这个不起任何这个现象的。那么在这个我们要是求往生呢，你一下求常寂光净土，想想看谁能够办得到啊？所以必得在经里面要讲那些这个依报庄严那个好的环境，然后再引发我们呢，来发愿往生，引起我们的那种这个意愿呢。到那个之后啊，那就好了，了解这个道理，必得要这个空的这个一点的这个相都没有。那就是那才成佛，就常寂光。那么他这个志求佛法呢，在极乐世界那个大菩萨都是要求这个常寂光，求到佛的那个境界，真正的到那个佛的境界。那么到的那种的境界呀，然后说的法怎么样呢？具诸辩才，他就是怎么说都说出去的这个理啊，所谓这个辩才啊，他就是这个看得清楚那个听的人听众的这个心理，听众是什么样的心理，他就是正好说出去对着他的心理，对准他的心理，这就是 这个无这个具足种种的辩才，也就是无碍的辩才。辩才了，具诸啊，就是具备了，具备了各种的这个无碍辩才。那么这个法一说出去啊，除灭众生烦恼之患呢、啊，众生一切的烦恼，那种这个那种这个患就是。好像一个人的生了病一样的那种这个疾患，都能把它灭除掉。这个指的就是说，众生有了这个烦恼啊，就不会得那个自由自在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想看，你哪一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啊，得到自在啊？没有。任何一个人都没有，不论是古代是现代，中国是外国，没有一个人真正得到自由自在的，他心里都是一种这个，不是想到这个就想到自己怎么保全自己的利益，保全自己的这个地位，最后呢一切都有了，做了皇帝了，像这个秦始皇啊汉武帝，那个还得了啊，最后想永久不死，永久的享受那种这个帝王的那个尊贵，受到天下人那样的这个来服从他，但是不死这谁能办得到啊？办不到他就不能自由自在，你想想看哪一个能办得到啊？那么这个是极乐世界那些菩萨，他因为有那种辩才，一说出去这个佛法了，就能一把众生啊那些烦恼之患呢、啊，就能灭除掉了。这个观空灭惑、啊、这一段讲到这里是讲完了。下面第三段呢是超世菩提，超世就是超出世间，叫出世间的那个菩提，菩提就是觉悟啊，修了个大觉啊。那么这段经文呢还是先念一遍，从如来生解法如如，善知极灭因生方便，不行是语，乐在正论，修诸善本，志同佛道。那么知一切从如来生啊，这个讲的这个法，这个无碍辩才啊，从哪来的呀？他前面讲是只求佛法嘛，只求佛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法。那么这些辩才都是从如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常寂光那个。最高的这个境界了，就是这些这个本性啊，那么从那里生出来的，生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具备这个了啊，这个解法如如，解就是解释了解，菩萨给人家解释法，自己当然先了解。先了解，然后再给人家这个讲解。那么他所讲的这个法呢，不管他是讲哪一个法啊，所以中国讲的这个凡是译经的，凡是翻译啊，翻译这个佛经的人呢、啊， 都是叫做三藏法师。什么叫三藏法师呢？经藏、律藏、论藏都通达了，然后他翻译出来这个经典呢，不会错误的。这部经在这里讲，那部经呢哪里一对照一讲，都通的，没有互相这个障碍，没有矛盾的地方。那么没有障碍、没有矛盾的地方，那个就是那个理呀、啊，那个真理呀、啊。那就是你这个菩萨这个无外的辩才，这种智慧，就是从本性里边，从这个佛的那个啊长寂光的那个本性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讲出的任何一个法都是如如啊，这个在这部经里所讲的那个法是这样的，在那部讲的这个经里讲的法也是这样的，千经万论的讲的都是一个道理，都是通一个理，叫如如，这就是无碍。普通人呢，我们要讲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了，那也特别小心呐。为什么小心呢？说空就讲空，那个有不对；说有就讲有，那个说空不对。好了，你这一讲法了，就是谤法。为什么呢？空有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，你讲这部分就是毁谤那一部分，讲那一部分就毁谤这一部分。变成谤法了，那还得了？所以这个我们给人家劝人家修佛啊，那个也特别小心的，千万不能够因为是劝人家修佛，自己说一点法构成谤法，那个造这个大罪业了。那么这个必须要自己研究，自己好好的呀。没有到成都的时候，自己要特别虚心，不能够自己望文生义，千万不可以。你讲出这个，一定要根据祖师的这个话讲的，不会出误，才避免那些过失。那么他这个呢，是在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，有他的智慧辩才，都是从本性里边。从如来那边生出来的，所谓结法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法都是互相抵触的地方，没有，就是如如的，哪个法都是讲这个理，是通达这个理。这个善知即灭因生方便呢、啊？善知这个。善就是这个是知道的这个最圆满了，是拿一个善字啊来表现来说明。善知什么呢？善知即灭了，即是指的这个世间法，用四谛法讲苦即灭道嘛。世间的种种的这个苦哪来的啊？就是由机来的，就是我们众生呢造了种种的业了，有业然后才有受的这个苦，受苦果。机就是因，那么就这个我们学佛修道吧，必得要了解这个机。世间凡夫众生他不知道，只是看见这个果，遇到这个苦果啊，就受不了了，受不了这会心里就是啊愤愤不平的，然后又造业又急，所以这个生死不断，而且要往这个三途里面去跑啊。修菩萨道啊， 必得了解这个急，就是遇见任何这个问题，任何痛苦，当下自己反省，要了解这个急，这是自己造作来的。那么这释迦的这个有为法，释迦人不懂，学佛必须要了解这个机。这个灭呢，是灭是初世间法，是初世间的清净法。所谓灭的时候，把世间那个一切假象，最主要的是自己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些个烦恼啊，统统把它灭除掉了。灭除掉了，这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了，那就成就了，那就保持一个清净法了。灭是初世间的清净法。这个世间法、初世间法，善知他都了解得非常清楚。那么了解的清楚以后啊，他呢要给人家讲法了。无论是你讲世间的这个因果，讲出世间的因果，都要用这个用言语，用这个声音。所以这个极灭的音声啊，极灭的音声，大菩萨在这个说出来这个极，说出这个灭了，都是用这个音声说出来。这个音声说出来是不是普通的啊？是方便。这种方便呢，指的是智慧。智慧有这个实质，有全质。实质什么呢？就是菩萨他自己把自己的本性开发出来了，开发本性出来，这个就是得的是实质，真实的智慧。有了真实的智慧，然后啊，他就知道，说法的时候针对什么样的众生，就用怎么样说出去，那是善巧方便。那叫全智，可以权衡轻重，权衡正好是恰到好处，对于哪一个众生说哪个法，他自己衡量的最适当，这就是方便，叫做全智。那些大菩萨都能够完全知道这个说即说灭那种音声呢，都能用那些方便的这个音声说出来。这个那些大菩萨都是善知这些音声方便的啊，知道这个方便，那么不行事于乐在正论呢、啊。至于是世间的这个言语，世间的种种法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看见这个世间这些种种的这些法，研究觉得啊，这个好那个好。那么一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一看，回过头一看，就在世间，你怎么样的言语好得再好啊，世间的学问是妙到什么程度，都是没有什么味，没有什么意味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啊，对于世间十方世界，不是单指我们的世间啊，十方世界那个反复的那些学问啊，那些言语啊，都是感觉到值不得这个发那种心呢、啊，心就喜欢了，值不得什么喜欢了。他所喜欢的什么是乐的欢乐的什么呢？在正论呢，正论就是这个正法， 讲的是真正的那个佛法，这在极乐世界才能办得到。在我们这个世界呀、啊，你说一开始就讲那个正讲那个正论呢、啊，人家听不进去的，逼得要一步一步的领导引导他，然后他慢慢的才发起了这个欢喜心呢、啊。到一个程度再进一步讲更深一点，不能一下子讲是正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他有无尘说法，先讲人天啊，再讲这个小乘，然后讲大乘说法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是这样，极乐世界它是落在这个正论了，都是这个正法了，修诸善本，这个至崇佛道这两句话啊，这个正论是讲的那个正真正的这个正法了。正法就是讲修呢，在修持方面呢，修的是善本。什么叫善本呢？善是这个我们普通讲善根呢，后来讲善根呢，这部经是这个汉魏的时候译出来的，那个早期啊叫善本，修的这就是修的这个善根。这个善根，这个善本指的是什么呢？修我们自己的这个众生自己的心，修的这个心呢，我们现在说是啊，我们是念佛法门呢，修的是这个要求往生极乐世界是不错啊，总原则还是修这个心。普通法门呢不必说，他就是纯粹的讲修心了，他修心就是自己的力量啊来修啊，缓慢的很啊，不那么一下就把这心那个能够修成功啊。而且算叫修心的是一种方便的讲法，心就指这个真心，就是本心。本心你怎么修啊？怎么修啊？修是这个修理啊，等于这个树枝子啊，长得不好，把它修掉，让它长得好。我们头发长得很多了，把它修掉，是这样修啊。这个本性你怎么修啊？本性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，就是那么好，生死一切都没有的，你怎么修啊？所以修的话就是妄心，把这个杂乱的念头，把这些烦恼把它断除掉，这叫做修啊。烦恼把它断除掉，妄念把它排除掉，那就让这个真心显出来了，这叫做修。修度善本呢，就是这样的修法，自己的妄心、自己的烦恼、自己这个一切的这些，统统把它断除掉。我们各宗都是如此，普通法门都是如此，净土法门这个大原则也是这样啊。你不是这样，怎么能够成佛呢？净土法门不是往生就是止住啊。完成之后还是要成佛，成佛的大愿则还是要修住，还是要这个断一些这个烦恼。因此在我们这个地方难，一下子办不到。到极乐世界，一到极乐世界呢，那么用功了，真正的这个修住善本了，那真的是要求这个明心见性了。我这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念阿弥陀佛，念这个三宝，念成功啊，不管是你得一心不乱还是复活没有得一心不乱，念的熟就能往生啊，应该说往生就成功了。但是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经里面各位讲，闻到那个众鸟言法了，还是皆悉念佛念法念僧，还是念三宝，这还不算。到后来是闻到这个珠宝行树，那这个闻到树吹的这个风的声音呢，然后再更进一步 啊，自然念佛念法念僧。这个经文可不是重复的呀，它有一层一层由浅入深的了。那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一进步又更进一步的，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念佛啊，念佛就是只是把这个烦恼把这火那个压缚住就不错了，到极乐世界那不是复活了，那真正是断火了。断火什么？断火的烦恼无时间以来那个烦恼种子啊统统把它断除掉，种子一断除摧毁掉的话绝对不会再发了，是这样。在极乐世界念佛那就是修诸善本，真正要是那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性完全把它发出来，这个善本把所有烦恼把它断除啊，一切的这个迷惑颠倒没有，志同佛道啊，自己的志向志愿，他的志愿是从佛道，就是一定要成佛，不是比别的，非成佛不可，而且在那个在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成佛，所以叫志同佛道。这个这一大段呢，后边还有常行大悲究竟一成，这是留在下次再继续讲。